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好歹下完十七阶台阶，萨姆莎重新站直，拼出剩余力气，转向饭菜味飘来的方向，穿过天花板高悬的门口大厅，从敞开的门扇踏入餐厅。餐厅椭圆形的大餐桌上摆着食品盘，餐桌旁放有五把椅子，不见人影，盘子还微微冒着白色的热气，餐桌正中放着一个玻璃花瓶，插着十几只百合花。桌面摆有四人份的刀叉和白餐巾，没有动过的痕迹。早餐准备妥当，正要开吃的时候，突然发生了始料未及的事，大家站起，径直去哪里不见了，便是这样的气氛留了下来。事情发生还为时不久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人们去哪里了呢？或者被带去哪里了呢？他们会返回这里吃早餐吗？但萨姆莎来不及围绕这些想来想去了，他扑倒一般坐在眼前的椅子上，刀也好，勺也好，叉也好，餐巾也好，通通不用，直接用手连连抓食桌面上摆的食物。面包没抹黄油，也没抹果酱，直接掰开塞进嘴里。煮好的香肠整条放入口中，煮鸡蛋壳也没剥，就急不可耐地一口咬下。醋腌的青菜一把把抓来，温乎乎的土豆泥用指头挽起，种种样样的东西一股脑在口中咀嚼。嚼剩下的用水壶里的水冲进喉咙，至于什么味儿根本顾不得了，香也罢，不香也罢，辣也罢，酸也罢，全都没了区别。总之当务之急是填满体内空白。他吃得如醉如痴，简直像跟时间赛跑一般，舔食手上沾的东西时差点连指头一下子咬掉。食物残渣哗哗啦啦洒满桌面，一个大盘子掉在地板，摔得粉身碎骨。对此，他全然没有介意。餐桌变得惨不忍睹，就好像一大群乌鸦从大敞四开的窗口飞扑进来，争先恐后把那里的东西啄食得一塌糊涂，而后就是飞去了哪里。当他大吃特吃后，好歹喘过一口气时，桌上的东西几乎荡然无存，没有动过的差不多只有花瓶里的百合花。假如食物未准备得如此充分，没准百合花都可能无由幸免。萨姆莎便是如此饥肠辘辘。往下好大一阵子，萨姆莎坐在桌旁椅子上不动，陷入恍惚状态之中。他双手放在桌面，肩头一上一下喘息，用半闭的眼睛看着桌中间放的白色百合花。一股充实感缓缓涌来，如同潮水涨到岸边，感觉上体内空洞被一点点填埋，真空领域正在缩小。接下去，他拿起金属水壶，往白瓷杯倒入咖啡。咖啡之中鼻孔的强烈香味使他想起什么，并非直接性记忆，仅仅是钻过若干阶段的间断性记忆。那里有一种奇妙的时间双重性，将现在经历的事作为记忆从未来加以窥视，仿佛经验与记忆在封闭的循环器中往来循环。他往咖啡杯里放入足够的牛奶，用手指搅拌着喝了一口，咖啡一开始冷却，但仍带有微弱的温煦。他含在嘴里，略一停顿，然后小心翼翼一点点送入喉咙。咖啡使得他的亢奋多少平复下来。再往下，他忽然感到冷，身体一下下剧烈颤抖。想必刚才由于空腹感太强烈了，以致没有闲心注意到其他身体感觉。截至空腹终于填满，蓦地回神，早晨的空气已经编入肌肤了，炉子的火也消失变凉， 何况他光着脚赤身裸体，需要把什么裹在身上？萨姆莎认识到，如此下去未免太冷了。再说这副模样走到人前，很难说多么合适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出现在门口，时间往前推一点，还在这里的人，正要吃饭的人们，没准很快转回，那时自己若还这德行，有可能闹出什么问题。原因不知道，但他心里清楚，不是推测，不是知识，纯属认识。至于那一认识是经过怎样的途径从何而来，萨姆莎无有的知。估计那也是循环记忆的一部分。萨姆莎站起身，走出餐厅，来到门厅，尽管仍相当别扭且花费时间，但他现在毕竟不扶着什么，也能大体以两条腿行走了。门厅有一个铁伞架，里面连同几把太阳伞插着几只手杖，他选一只黑色橡木手杖拿在手里，决定用作行走辅助工具。木杖结实的握感给他镇定和鼓励，说不定被鸟袭击时可以作为武器使用。然后他站在窗前，从白窗帘的缝隙打量片刻外面的情形。房子前面是路，不是那么宽的路，几乎无人通过，异常空旷。偶尔疾步通过的人全都紧紧裹着衣服，五颜六色，五花八门，差不多全是男人，女人也就一两个，男女衣若有别，脚上都穿着硬皮革制作的鞋，有人脚上是擦得锃亮的长筒靴，鞋底在鹅卵石路面咔咔发出又急又硬的声响。所有人都戴着帽子，谁都理所当然地用两条腿行走，谁都不把生殖器露在外面。萨姆莎站在门厅安的一人高大的衣镜前面，对比看着通行的他们和自身模样，镜中的他看上去是那么含藏瘦弱，肚皮滴有肉汁和酱汁，阴毛上如棉絮一般沾着面包渣。他用手拍掉那种脏物，身上需要穿衣，他再次想到，之后重新打量街道，寻找鸟们的姿影，那里一只鸟也没找见。一楼有门厅、餐厅、客厅，但仿佛衣服的东西哪里都找不见。大概一楼不是人们换衣服的场所，衣服应该集中放在二楼某个地方。他决心爬回楼梯，意外的是上楼比下楼容易得多。他抓着护栏，基本没感觉出恐惧和痛苦，虽说中间随处喘息来着，但毕竟得以用较短时间爬完了17阶楼梯。幸运的是，应该说是幸运，哪扇门都没有上锁。他向右转动把手一推，门当即朝内侧闪开。二楼房间总共四个，除了他醒来的空空荡荡的寒冷房间，哪个房间都舒舒服服，整整齐齐，有放着干净卧具的床，有柜，有写字台，有灯，还铺有花纹复杂的地毯，一切井井有条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书架整齐排列着书，墙壁挂着镶进画框的风景油画，哪一幅画的都是有白色悬崖峭壁的海岸，点心形状的白云浮在湛蓝的天空，玻璃花瓶插着色彩艳丽的鲜花，窗口也有的好像被结结实实的木板封住了，满含爱意的眼光从拉开花边窗帘的窗口静静地照射进来，每张床上都有不久前有人睡过的痕迹，白色的大枕头还有凹坑留下来。他在最大房间的立柜里发现大小合适他身体的睡袍，看来这东西总可以遮身蔽体，而其他衣服怎么穿好，要怎么搭配，那太复杂了，摸不着头脑。一来纽扣过多，二来前后上下的区别搞不清楚，上衣和下衣的差异也弄不明白。事关衣服，必须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，相比之下，睡袍简单的多，实用的多。 没有装饰性要素，即使它也似乎穿得来。那是用轻柔布料做的，对皮肤好，颜色是深蓝色，似乎与之配套的同一色调的拖鞋也找到了。他把睡袍披在裸体上，几次尝试，几次失败，终于把腰带系在身前面。他穿着睡袍，穿着拖鞋，站在大衣镜前，起码比一丝不挂走来走去不知好多少倍。若再仔细观察周围人如何穿戴，想必普通衣服的正确穿法也会慢慢了然于心。在那之前，只能用着睡袍凑合了。虽然很难说有多么暖和，但只要待在这房间里，寒冷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付过去。无论如何，自己裸露在外的柔软肌肤不再完全暴露给鸟们，这点已让萨姆莎放下心来。铃响时，他正在最宽敞的卧室的床上，床也是这座房子里最大的，蒙着被昏昏打盹，羽绒被中煦暖如春，简直像钻进蛋壳里一样舒心惬意。他做了个梦，什么梦记不起来了，反正是给人以好感的一个开心梦。不料这时门厅的门铃响彻楼上楼下，铃声一脚踢飞美梦，将萨姆莎拖回冰冷冷的现实。他下床系好睡袍系带，穿上深蓝色拖鞋，拿过漆黑手杖，抓着护栏慢慢下楼。下楼梯也比刚才容易许多，不过跌落楼梯的危险并未改变，马虎不得。他一阶一阶小心确认脚下，往楼下移动。这时间里，门铃也不间断地以刺耳的大音量响个不停。按铃的人有可能是个性急而又执拗的人。终于下完楼梯，他左手紧握手杖，打开门厅的门，将把手往右旋转，朝里一拉，门扇开了。门外站着一个小个头女子，很小很小，手勉强够得到门铃按钮，可是细看之下，女子绝不是个头小，而是脊背弯曲，身体深度前倾，所以看上去小，但个头本身并不小。女子用橡皮筋把头发在脑后竖成一束，使之不至于垂到脸上，头发呈深栗色，亮也相当丰盈，裙距足够长，掩住踝骨，上身穿的是皱皱巴巴的花格呢上衣，脖子一圈圈缠着花纹棉质围巾，帽子没戴，鞋是结结实实的编织鞋，年龄大约20出头，还留有少女面影，眼睛大，鼻子小，嘴唇如细瘦的月牙，约略像一方倾斜，眉毛又黑又直，总好像疑心重重。